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平安平安平安，千念乐给您打招呼，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的栏目经卷纵横谈之宏观旧约历史书。我是苏小燕。
我每一次都憋着气等待苏小燕把整个栏目一口气讲完。
已经三遍平安，我是姚谦。
其实我们讲了好多遍，就是我们经卷纵横谈那个宏观旧约历史书的主旨是什么呢？民叛逆善变，
神却信实守约。
那神真的信实的把应许地赐给以色列人，可是百姓进入迦南之后就多次怎么样啊？
背逆
离弃他，社会也失去那个属灵的秩序。后来北国就亡于亚述，南国又亡如巴比伦，哇，耶路撒冷就被攻破，圣殿又被焚毁，百姓呢又被掳离开应许地啊，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到了神的时间，神就激动波斯君王，激动百姓的心，使所罗巴伯啊、以斯拉还有尼西米等等的领袖，就先后三批啊带领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也重建圣城，也重建圣民和神的关系。这就是旧约历史书的主线，那是什么呢？小燕，
次第世序，世地归回，还有重建。
所以呢，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呢，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呢，本来是同一卷的。他们一起来见证神怎么样帮助子民归回重建。需要重建呢，不单是看到建筑、圣殿、城墙，
就是外在的东西。
对，更重要是要重建的是子民的内在生命以及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上一集我们看见了神施恩帮助尼西米，使耶路撒冷城墙在52天里面呢就修完了。第七章交代守城的安排，归回者的名单，族谱的审阅啊，那么个人的奉献等等。把焦点从城墙修好了转到住在城里的人的状况。所以以前呢，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尼西米记的经义可以说是什么？
建城墙、
宣圣言、同立约、
施改革。
所以上一集我们是集中看建城墙，这一集呢我们要来看第八到第十章。重点就是
宣圣言、同立约。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德记、
以斯拉记、
尼西米记、
以斯帖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研读这六卷历史书，
探索以色列人出境迦南和被掳归回的历史脉络，
一起找出贯穿六书的核心信息。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这集的重点是宣圣言、重立约。我们先来看一下宣圣言，宣读讲解律法，众民要聆听遵行。尼西米记第八章一开始出现一个很感人的画面的，百姓呢不是被迫来听律法，而是呢主动请以斯拉把律法书带来的。那么尼西米记八章1-3节经文这么说的，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这段经文有几个重点值得我们细心的留意的。首先第一个又是那四个字了，百姓如同一人，他们聚集起来，他们刚 刚经历城墙顺利完工，也经历外来的讥笑、威胁跟内部的困难。
对，
好了，现在他们同心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真正的群体更新，不能呢只靠组织跟工程，也需要大家同心谦卑听神的话。
嗯，
那么第二个呢，听律法的有谁呢？包括
男女都有，
也包括了一切听了明白的人，大家都明白的，说明神的律法呢，不只是领袖祭司要知道，而是呢整个圣约群体都要听见明白，明白以后要遵行。归回的百姓呢，如果真的要重新成为合神心意的子民呢，要必须重新被神的话塑造。第三个经文说百姓侧耳而听，原文可以直接翻译为他们的耳朵都向着律法书，不是呢随便听听而已，而是呢专心的聆听。他们现在懂得看重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接着第八节又说，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呢明白所念的。第八节告诉我们，领袖们呢不只是把经文读出来，也会讲明当中的意思，使百姓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呢需要被宣读，也需要呢被正确的解释，不要乱解经文的。
对，
百姓的真正明白以后呢，他们才会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回应神嘛。
那么百姓听见律法以后什么反应呢？
哇，这里很重要啊。圣经记载呢，百姓听见律法以后呢就哭了，
而且不是一个人哭，是全体
全部人都在哭啊。
因为呢可能对他们来说呢，神的话像镜子，照出他们和列祖的罪，也照出他们过去怎么样偏离神。不过那一天是耶和华的圣日，七月初一，也就是提示立月初一，这个按摩西的律法呢，这一天是
吹角节，
立位记23章24节，
也就是后来的新年，
提到这个吹角节了。因此呢，尼西米、以西拉和利未人就对百姓说，哎，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
对，
不要悲哀哭泣。又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不是说认罪不重要啊，也不是否定百姓的眼泪。到了第九章，我们看到百姓真实的进食认罪，但在七月初一这个圣日呢，领袖引导百姓知道，神的话不只叫人忧伤，也是叫人因着从神而来有喜乐的，因着这种喜乐得到力量。
对，
那么领袖鼓励百姓听明白神的话以后呢，啊，就去吃喝啦。
乐意很喜欢这一句，
哇，
就去吃喝。
你一想到吃喝就
很高兴，
很高兴了啊！所以当天呢，吩咐把食物分给那些没有预备的人啊。重点是生日的喜乐必须成为共享的喜乐。所以我们看见第八章后半段还记载，第二天呢，族长啊、祭司和立位人呢，又聚集到以西拉那里，要更深入明白律法。
看到他们很有心啊！
对，他们念到神借着摩西吩咐七月要守住棚节，就立刻照着去搭棚子、住棚子。而且从第一天直到末一天呢，以西拉都念律法书给大家听，
很美。
所以呢，他们在守住棚节，本意是提醒以色列人纪念神怎样在旷野保守他们。当时他们就是这样来顺服耶和华的话，听见就马上去实践。所以尼希米第八章十七节说，从约书亚的时候直到那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的。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人自约书亚以后呢就没有守过住棚节。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以西拉记三章十节已经提到归回后的百姓曾经守节。
对，
这里更可能是一种强调性的羞耻的守法，而且重点是在这样这两个字。
对，
从约书亚以后直到尼希米的时代，没有出现过像这一次这样会全会众在明白律法以后呢，一同按律法搭棚住棚，而且守节期间呢，可以天天来聆听神的话，而且大大的喜乐。重点是在这里。因此呢，这一次住棚节不只是一般的住棚节期的庆祝，而是全体神百姓在神话语光照下呢，他们对律法做出彻底的顺服。
对，
所以呢，当初 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尼西米时代的百姓就是从被掳之地归回，他们重新住在应许地。这里经文呢，就把这一次的守节和约书亚时代的相连起来，也可能是在暗示呢，这群归回的人呢，好像重新经历一次当初进入应许地的恩典。
嗯，就是特意谈到约书亚跟这里对比呢，就好像他们重新进入应许地啊，就像约书亚当年一样。所以你看，圣经作者有些时候写作的手法呢，也是刻意要强调一些东西的。我们这样看就看到他的文学表达手法要强调什么。那尼西米记第八章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次序。什么次序？先要渴慕神的话，就像那时的群众一样，尼西米记八章所描述的群众一样，然后就认真，他们的耳朵向着律法书，原文是这样写，他们侧耳倾听神的话，然后听明白了就用敬拜喜乐，还有很重要是顺服来回应。所以哎呀，要守住旁节，我就马上真的守了啊。真正的复兴就是牧师常常说的复兴啊，怎么来的？从神的话语开始，也必然带来听神的话语之后实际的一种行动啊，一种把道行出来。姚牧师还有小燕老师，能不能分享一次真的是很直接的，你听到神的道明白然后就马上遵行的一种经历，可以是很单纯的。
我有一次呢，哎呀，都是最近的，听师母在教会讲道，讲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的祷告啊。保罗在以弗所书有两个有名的祷告，真知道他晓得神的大能力，然后那次听完以后呢，很感动啊。虽然你说呀，你师母讲道不是别人，但是那一次呢，就觉得哎呀，我们信主的人呢，真的是要经历神的能力。那一次是这个感受很大
啊。
那么经历神的能力，就是这个祷告了，又更加的要用心了
啊。所以以后更用心祷告。
过去呢，我跟小组的同工们呢，听众们一起查考箴言书，我们从蚂蚁看做人，蚂蚁都是很勤劳的，那段经文呢真的给我们带了很大的提醒。那么前几天呢，我家就厨房突然多了很多的蚂蚁，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的。我是怎么样呢？我正在准备煮饭的时候，我就从远处看到一团黑的东西
啊，
好像黑豆一样的
啊。
我在靠前看，原来那里最起码有50多只的黑色的蚂蚁呢，他们是集体如同一蚁去搬那个米粒，
一个小小的小白米粒，
小白米粒。我心里就想，一颗小小的白米粒用得着你们整个家族的人都跑出来去搬运吗？
蚁跑出来，然后
对，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场景，我当时很害怕，后来我真的马上想到箴言里头的教导
啊。
我知道呢，大家可能都觉得我不算是一个懒惰的人，但是我要懒起来的话可以很离谱的。所以我快要开学的，我也跟同学们说，我不要再做拖延症发作的病人了，我一定要提前的把要看的书呢都看完了，然后提前做这个学习的计划案，不然的话呢，我就会临时就搞到自己非常的忙乱的，也要像蚂蚁那样未雨绸缪，预先的准备好。
为你带祷。
蚂蚁也是异象。
哇，其实我是非常欣赏以斯拉记八章所记载那一群的以色列人的百姓还有领袖们，刚才讲了他们听到马上去行道，非常佩服。那么第二样他们做什么，就是在圣言的光照下啊，神的话的光照下去回顾自己同胞的历史，然后他们就承认神是信实的，自己是被约的。那到了第九章，我们就看到这个场面，百姓真的深切的认罪。第八章是听律法守圣日住棚，刚才讲了。九章讲的是禁食披麻蒙灰，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来听九章1-3节。
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这里提到他们与一切外邦人离绝，重点是表达对耶和华的忠诚。那归回群体如果继续和外邦拜偶像的生活去混杂，就会真的很容易失去对耶和华的那种专一。那其实第九章这里中间就是一段很长的祷告，领袖们向神祷告，也带领百姓回顾神怎样创造万有啊，从最先神创造天地开始，然后拣选亚伯拉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赐下律法，又在旷野供应他们，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可是他们在祷告当中也说了，百姓是一次又一次的悖逆，应着景象不听神的命令。即使是这样，神仍然是多次怜悯他们，赦免他们，拯救他们。那这段历史其实正正就回应了我们整个旧约历史书的主旨，就是神一直是信实，百姓却是一再的悖逆。神守约施慈爱，百姓却是常常的悖约。以色列人现在终于从神的视角看事情啊，他们回顾历史，从神的视角看事情，就看见问题的根源。他们现在这种困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只是外邦的帝国很强大。其实从圣约的眼光来看，问题的根源是他们离弃了神，所以他们呢又这样祷告了。现在我就请小燕老师把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就揭露来念给你们听。
好，我们的神呢，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 Hesed 的神，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
这是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到三十六的节录哈。其实再认真想想，这段话是很沉重的，也是很真实的。这些领袖们就带领百姓承认神没有错，神所行的公义诚实，但百姓所做的就是什么邪恶。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过去在神所赐的美地上享受神的恩典，却不侍奉神，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现在是回到应许地，却仍然在波斯的统治之下，土地的出产也归给外邦君王，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做了奴仆，这也是他们自己过去的悖逆造成的。你看他们懂得从神的视觉来看事情呢，是圣言带给他们一种光照，平常不一定我们能从神的视觉看事情的。那人如果不听神的话，可能只会遇到逆境总会怎么样啊，就会埋怨环境啊，埋怨别人啊，诿过他人的所谓，就不懂得从神的视觉来看。但现在他们读了神的话，就看到事情的真相，也会承认神的公义和信实，还有自己的问题。但是认罪不是绝望的，百姓承认自己的悖约了，也懂得同时抓住神的守约施慈爱，就是我们说了一百遍的 Hesed。
Hesed 有一百遍。
对对，因为神仍然是信实，才有勇气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因为神的 Hesed。那读经一定要去应用的嘛。
对，
我们或者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试过去回顾自己或者回顾教会的历史？神的话光照我们，让我们想起，哎呀，其实问题出在我们自己呢。当你真的愿意真诚悔改的时候，神守约施慈爱，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主，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 醉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这时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祝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
我们来到第三方面呢，从立约悔改落实在生活的继续中。那么尼希米记9:38这样说，应接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接着又说，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这里的签了名呢，原文的意思其实是按上印章。当时的人写好文件，把它卷起来捆好，就在绳结上按一个小块的
湿泥泥土的泥，
个人再用自己的印章压在泥上。那么印章刻着自己的名字，代表本人的身份。按上印章就等于把自己整个人压在这份承诺上，向神郑重的起誓，绝不反悔。到了第10呢，我们又看见参与的不只是领袖，其他的百姓也一同加入，他们也向神起誓要遵行审诫摩西所传的律法。尼希米记10:28-29就说，其他的百姓祭司立位人，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与他们的贵胄弟兄一同起誓，谨守遵行耶和华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他们和神立约的内容呢，主要涉及几个方面。第一，有关婚姻的，百姓承诺不跟外邦通婚，
对，
承诺不把女儿嫁给这些地的居民，也不为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以避免拜外邦偶像的诱惑。依据的律法，出埃及记34:15-16，生命记7:3-4等等呢，来做一个备注了。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想按律法行事嘛，所以我们就提出他们讲的真的是按五经的律法的，有根据的。
对，那么第二方面就有关时间，谈完婚姻，他们承诺守安息日和安息年，就是时间了。如果有人在安息日或者说生日带货物或者说粮食来卖呢，他们就必不买。守安息年方面呢，每逢第七年就必不耕种。凡有人欠自己的债也不追讨，也是按依据他们的承受的律法。大家可以翻到出埃及记20:23，利未记25，生命记15等等。第三方面呢，就是有关奉献跟圣殿的敬拜的。他们立约呢，供应神殿所需，不单是自己的需用了，神殿也要顾及了，包括每年的电费啊、祭材啊，
就是献祭用的柴，
出熟的土产呢、出熟的果子、投胎儿子的赎银等等，还有手生的牲畜啊、出熟的面啊、新酒和油等等。
对对对，哇，
也要照律法把十分之一奉给立位人。
嗯，
那么立位人又要从所得的十分之一中再取十分之一带到神殿交给祭司。都是按律法当承担的，他们都要做出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表示对神的敬畏，也维持神殿的日常的运作。使献祭的和敬拜的不知中断，也显明百姓不离弃神的殿。注意啊，第39最后那句话是这样说的，
这样我们就不离弃
我们神的殿。这句话很重要，百姓就等于承认过去他们离弃了神的殿，常常把神的事放在次要的位置，现在怎么样呢？他们愿意
让
神重新居首位了。当然呢，第10记录的是他们的立约和承诺，
很真诚。
这个承诺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他们是不是真的会守住呢？这个呢，就是下一集我们会讨论的内容了。
你知道以斯拉常常说哪句话吗？
我知道，就是神的手帮助我
厉害。那你知道尼希米的口头禅是什么吗？
一样啦，就是神的手帮助我
耶。 我们一起宏观历史书，研读以斯拉记、黎西米记，
看看神的手怎样帮助领袖们带领犹大人
归回再建殿、复敬拜、遵律法、重圣节、
建城墙、宣圣言、从立约、施改革、
征道分解，和你一起
宏观旧约历史书。
今天我们看尼希米记八到十章，你觉得重点在哪里呢？真正需要重建的不只是城墙，更是呢神百姓跟圣约的关系。百姓呢，他们是主动，不是被迫的，聚集聆听律法，明白以后呢，就以喜乐跟顺服来回应。然后呢，在圣言的光照底下呢，他们一起回顾历史，也承认神信实守约，自己跟列祖却屡次背约的。最后呢，他们重新立约，把悔改落实在婚姻、在时间、奉献，还有圣殿敬拜各个方面，表明不会再离弃神的殿了。复兴原来是从聆听神的话语开始的，然后呢，再慢慢结出顺服的果子。
刚才我们就讲了过去哈、有什么时间一听了神的话就马上跟着行的。那么我们现在回顾过去之后，就正好看现在此时此刻还有将来。现在神的话有哪一方面光照你，你是会体会的，因为圣灵会催促你的，感动你，可能是认罪或者是要具体的调整生活的一些方面。那么姚牧师和小燕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动，是觉得神最近常常催逼你要按他的话去改变的？不一定是认罪，可能是马上有一些新的行动或者改变。牧师，我知道你说是要多一点个人跟神独处，还有其他的吗？
只有四个字，身体力行。你知道很多，但是你是不是常常都准备好要做出来？行道。
对，刚才你说的让我反省了，马上反省，我把神放在什么位置呢？是不是一个次要的位置呢？
有什么具体行动啊？具体才重要吗？
对，具体才重要，所以我要把神放在首位。现在我其实可能面对很多的困难，要提醒自己要仰望神，不要放大眼前的困难。刚才你读的那些条约，重新立约，我一看呢，怎么那么多规矩要遵守的呢？但是你再仔细看，哪一条规矩，哪一条律法不是以爱来出发的，不是为了保护神的子民，不是为了提醒他们要顺服神呢？所以呢，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好的。
是，那我自己要具体调整呢，就是圣灵光照我，一定要多睡一些，
多睡觉，
多睡觉。
对，我现在已经睡，
不是多吃东西。
对，就是我要多多安息，所以我最近已经多睡了一点，听众朋友也为我祷告，希望继续多睡。
好，多睡觉。
对，那今天真的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探索圣经的大图画，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怡。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闪烁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